南北战争，北方是在林肯这一方面去跟南方去打，那北方容易打，北方因为大部分人不蓄奴的啊、嗯，北方那时候，但是真的是打，按照那个我们的教科书上解释，怎么解释啊？是因为生产力的需要，所以北方是工业主，开工厂需要廉价劳动力，你黑人都变成奴了，你出不来劳动了，那怎么行啊？我为争取打，会不会这样子？这个肯定，你们如果相信了，就完全被误导了。如果有这样想法的话，那是几个资本家，可工人就绝对不一样这样想。工人去卖命去为你打干什么？我晓得你资本家聪明啊，你就是为了把黑人引过来代替我们的啊，把我们发育掉，你雇一批 cheap 的啊，那黑人过来，他肯定的做的就他条件要求低嘛，你可以给他低一点的工资嘛，工人也不会卖命，工人也不是傻的瓜蛋。那这个主要还是一个信仰问题。当斯托夫人写汤姆叔叔的小窝的时候，他震动了很多基督徒的良心，知道吗？美国很多基督徒的良心被震动，他们写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有一个那个林肯接见这个斯图夫人上，你就是这本写本小书造成这个这场战争的人吗？当然这种夸大说法是有点风趣，但是的确是一种良心的震动。想不到南方的黑人竟然处在这种非人的待遇里面，很多人不相信，因为他们听他们白人朋友讲，哎，我们对黑人好得不得了了，他们在我们那里种棉花了，棉花那么种，他们肯定比非洲的生活好，哎，可能是比非洲的生活好，对不对？但是在这个里面不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的原因，的确是因为在基督教的国家里面肯这样做，能够这样做。那南方的基督徒呢，可能就是因为有他的经济力，他的理由是怎么样呢？他的理由是这样的，我不是把黑人不当人，圣经没有讲要废除奴隶制度啊，他可以这样讲。圣经虽然没有讲这句话，圣经不是政治的教科书，也不是宣言，但圣经里面确实讲了，我们过去不是神家的人，但是我们现在都是神家里的人了，是不再分什么犹太人、希利尼人、男人、女人、女人为主的，什么为奴的，都成了一家了。这很了不起啊，保罗说的都成了一家人了。你说为主为奴都是一家的，那么就说我，你帮我做事情，但是你做事你帮我做了，但是我不把你，还是把你看得很好的、很理的带你的，那你服侍我也从心里服侍我了，那也很好啊。很多南方的这个基督徒他讲，我们带黑人其实很好的，你说好不好？有，你去看那个飘就是了，那个老黑人呢，在把他一家啊，他骂那个 house 家的那个女主人，他乱骂的，他是祖母嘛，他在家里从小看到他长大的，你怎么这样子？他怎么怎么乱讲乱说，对不对？这是南方的心态，因为这黑人他就是长期在家里，也就是一家了，他根本就啊，还马克思还没给他们提高阶级觉悟呢，对不对？所以这整个事情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事情这样冲突出来呢，还是因为有基督教的信仰最后起了作用。但是讲这个东西，我还不如讲一个英国，在美国南北战争废除奴隶制度以前，英国已经先废除了。这件事情在中国很少听到，什么废除？英国首先废除了黑奴买卖，然后废除了什么黑人的这个那个奴隶的占有。因为这个废除完全是基督徒他的努力。我们如果看一本书叫张贤亮，那个张文亮，那个。台湾的教授写的叫《兄弟相爱汉三河》，这里面有讲的故事，就是一批基督徒的弟兄，他们成了议员，在从政的时候，他们向英国议会提出废奴法案，经过了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在议会里面呼吁，最后英国政府接受了，为此英国政府拿出了200亿啊，比如说英镑来赔偿那些奴隶主的损失，政府赔偿。因为这些奴隶主他本来是花了钱购买来的，现在都要他无偿的释放，那么这笔损失谁呢？政府赔偿。而那个时候英国是在海上是强权，是经济上面是依靠黑奴的买卖给英国时代带来很多利益，但是因为人毕竟不是经济动物，不是被经济利益牵着走的，还有个高尚的道德和信仰的选择，英国就先这样做了。这个做法和经济任何利益都扯不上去，所以这件事情呢，从来不会在中国的这个英国的废奴事情上面那个告诉你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你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些都是靠着这样子的信仰。罗马帝国是奴隶制的社会，大家知道斯巴达克斯起义就在罗马帝国发生的，但是他的起义换来了什么失败，所以从来没有哪一个奴隶最后解放他自己解放自己的奴隶，他起义，他如果他胜利了，就是另外一种人变成了什么奴隶，他不可能废除奴隶制，因为这些人你压我，我现在就好好的要还过来，要尝原来的滋味。他起义换回来是的确是严厉的这个，但是罗马帝国最后奴隶是消除了，怎么样？就靠着基督教， 基督教的信仰广泛的传播，大批的奴隶主信主了，到教堂去听到，哎，怎么回事啊？讲道的这个讲传道人是我家的奴隶嘛？但是完全变过来，因为神的真理上面人人平等啊，他能讲道就他讲啊，你奴隶主在下面听着，奴隶在上面讲道。但奴隶有很多，他有了基督生命，他不是说我跟你平等了，我罢工，我明天不做了。哎，发现反而做的怎么样？比过去怎么更好了，更尽心尽意的带主人了。啊，主人感动了，就觉得真是基督教的信仰。他不把基督教看成是洪水猛兽，你奴隶不能听，一听就要造反。不是，他不但高兴奴隶听，他自己也听。听了以后，大家关系更那个了，他就完全就改变过来。因为那些奴隶马上就是来反对他，他真是来服侍更好的服侍。就是用爱来化解仇恨，这才是在基督教所独特的。所以我们从国内来的，你真的要了解基督教，它在基督教在人类的这个文明史上面它起了多大的作用。如果不是基督教文明的话，白人比我们更野蛮，这肯定的。使我们中国人感到在这里汗颜的倒不是，我也不觉得是因为白人这个技术发明啊各方面，我们中国人读书也是什么样啊，单个的拼也都拼得蛮好的，但是一起组织起来就有问题了。最好上面一个发现那个最后大头是白人，大家也就算了，太平了，对不对？哎，奇怪了，我们中国人自己当头，我们就不服气了，就顶撞啊什么，他肯定开后门啊，他怎么样？奇怪了，为什么？这就是靠一个信仰在里面。如果是这样子，才是我们真正的羞愧。因为做好人做坏人是你的选择，你的行为野蛮和粗鲁和文明和那个是两回事。为什么在中国，我看到这中间你不认识的人就是很没，就是很没素颜的，很厉害。一看到是认识的，哎呀，你不知道啊，这是我家什么小舅子啊，什么什么拉过来，因为我马上就哎呦就大客气了，就是因为你是熟人了，你是我们圈子里的人。中国人很浓的人情味是在自己的圈子里面。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西方他能把你普通的人，你看到面还跟你 hello 点点头，你在中国点头 hello， 人家以为你神经有点毛病。你本来希望跟大家都不要这样子，每天大家都这样硬绷绷的样子，但是你也做不到，因为你信念不是这样子的。这个真理它没有在你的文化里扎根嘛，你觉得你这样做不正常嘛，对不对？他没觉得你这样对着人扮了脸孔是很粗鲁的，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个想法。但是西方人就觉得这是很不可接受的，是很粗鲁的，怎么好看到人家眼睛直瞪瞪的这样子看着他不可以这样子。所以有一种信念过去了，就整个文化就过去了。所以最后的时候他就是说，所以黑人不是人，这个东西他从来不是这个圣经的那个当时的这个教会里的牧师大声疾呼要求解放黑人。其中可以翻开当时最早美国的长老会有一条规定的，凡是如果你接受黑家里如果是接受黑人的把他作为奴隶的话，你就要被开除什么会籍，就不能成为教会会员。这是最早的记录都有的，教会是一贯反对这个东西的。但是个别的基督徒他不肯这样做的话，教会最多把他开除了，也不会去带一批人去什么分打土豪分田地，不会干，还是要靠神慢慢给他时间，让他慢慢醒悟过来。他不是制造仇恨的。怎样理解上帝按他的形象造了亚当夏娃？亚当夏娃的后代怎样又成了白人、黑人和黄人？所以怎样理解上帝按他的形象造了？所以啊，因为上帝讲哦，有人说哦 ，I see， 我懂了。原来上帝啊，他老人家跟我们差不多，也有闭着眼睛的。你看，我们按照他的形象所造，这不对了。因为圣经说，上帝是个灵，没有物质的什么形象。同样这两句话，上帝圣经是不是 self contradictor？ 他不是，他意思就是说，你用这句话，你把这句话综合起来再去共同想那句话，把它摆平衡了，你就理解是什么意思。原来上帝的形象在圣经里面，后来在有讲，就是上帝的仁义和圣洁的什么形象。保罗讲我们就成了新造的人了，就有了上帝那仁义和圣洁的形象。原来在原来上帝造他的时候是把公义摆在我们的心当圣洁放了这个，因为上帝是无罪的，造好的人是完完全亚当是完美的，所以这是他的形象。所以这个形象里面它包含着上帝的道德的本性，上帝的公义的本性和上帝的理性，上帝的感性。上帝是有情感的，就像梁博士讲，这个天是有情感情的，有情感的。你人有情感，我们人能造得出我们人所没有的东西吗？你说 computer 造得最像人了，可以把跟人一样的，但人能怎么思想才叫 computer 怎么思想呢？人如果对这个逻辑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叫 computer 自己把逻辑把它搞清了？那不可能的事情。人唯一一个办法就发现哦，这个电子这个速度很快在里面，这个电流，那我可以做很快速的这个off on off on 这样子的，一下子就把很多事情就很快的解决了。 就是人造的东西，它实际上都是人有的才能造出来。所以上帝造我们，我们虽然不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这个里面想象上帝是怎样的，把我们的有的理性、感性、创造性、自由意志、尊严啊、荣耀感和永恒感，都要把它放大到绝对无限，那就是上帝了。我们和上帝是小尺寸的，是有限的，他是无限，这个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形象里面就包含了上帝原来的本体，上帝原来的本体。我们因为有他的形象，所以我们跟上帝能够怎么沟通 communicate。 我们跟牛能不能沟通啊？就不能了。如果我跟你说话你老是听不进，我就说跟你讲话真是对牛什么弹琴，就说明你根本不懂，一窍不通。对牛弹琴，为什么对牛弹琴牛不懂，牛不知音呢？原来牛里没有人的形象，你注意，牛跟人没有沟通的基础啊。所以只有上帝，所有上帝所造的，只有人才有上帝形象，所以上帝才跟人可以进行沟通，人能够回应上帝，代替上帝管理这个大自然和宇宙，这是人的本质啊，就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应该是讲到多少时候？
还有十分钟。
哦，还有十分钟，还有十分钟。这个形象它是指上帝的那种特性，只有上帝才具有的那种秉性和属性是人有的。所以人跟动物自分，古人看得很清楚啊，人非禽兽也。原来人非禽兽，人是属上帝的。所以耶稣当那个法利赛人刁难他的时候，说我们该不该该杀什么纳税，他是想给耶稣出难题。哦，耶稣这个回答非常机智，如果知道这一个，如果按照人的标准来讲，他从来没有受过教育，他不但没有受过教育，他还出在小地方，他不是在纽约长大的，也不是上海长大的，小山村里面，加利利的渔村里面，一个木匠的儿子，居然能够回答这么多的问题。因为当时他说我们该不该给纳税啊，那个该啥纳税，这句话他说 yes or no 都不对。如果你说 yes 那完蛋了，那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你看到他就是罗马人的什么那个奸细，他就帮助罗马人，这个价值化的就造成了很大的帮助，压迫者和占领者说话了，帮他就缴税。你说 no， 好了，犹太人是高兴，这下子罗马帝国当局就来什么抓你了。这两者叫你都是这样。这耶稣怎么说？他说你拿个钱币来看看，他说上面有什么像啊？他们说有该杀的头像。大家知道原来钱币上面是谁当王就印谁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这个一看人民币上面都有了啊，上面的头像有了。他说这个头像是该杀的，那么就他就说该杀的就什么归给该杀，说上帝的什么归给上帝。很多人听了一头雾水，怎么回事？哦，这上面的钞票是有该杀的，那你当官该杀了，这个钱是该杀当局发的，你就给他纳税嘛。你这个法利赛人口口声说我们不纳税，不是表示你爱国，只是表示你贪心，对不对啊？你又不想把钱交出去啊，就是这样。那么因为是该杀的钱，你拿在手上干什么？该杀他是个神啊。作为我们当时的犹太人说凡是那个异教的神是不拜的，他就讲该杀的这种钱你都不能用的，就是。但是你因为晓得该杀钱能买到好东西，你还用了，对吧？你还那个还没去讲你的，但你还反过来还是想来问耶稣。那反过来讲，说神的，说上帝的，该说上帝。世间万物还有什么是带着上帝的形象？就人嘛。神造万物就是讲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做的，你上面有该杀的形象就是归个该杀。如果你是，所以在这里耶稣是号召人都归向他，归向上帝。天地都要过去，上帝毁灭天地的时候他不可惜的，天地造好以后就像破衣服一样的要卷起来，衣服旧掉一样卷起来。哦，我们现在学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就知道了，不可逆过程，物体永远是要走向熵增大的，永远要混乱的，最后是一定要走向这个结局的。这是物理学的那个定律，原来上帝在早就早就讲到这个话了。天地的过去我们怎么想的？天长地久，我们老是做这个海誓山盟天长地久，原来天既不长也不久啊，到时候天地过去了你怎么办呢？天地过去我的话都不过去，他的话不过去，他所爱的也不过去，他爱的那说他的人，所以和他要留到永远。所以所神造的只有人是他所爱的，他要归给他。所以这个里面有非常非常的紧密的内在的一致性，要好好的读透这本圣经，你就会发现里面的宝藏是太多了，挖不完的。你就知道里面的多层次的沟通和交通，它不可能不是上帝所写的。你任何人写，自己写的人其实实在太不起眼了。你说世界上有哪本书不折呢？你讲不清楚，不太有名气。书是最有名气了，你是哪本书啊？ 就是圣经，圣经是世界第一大书啊，这是连无神论的中国也愿意把圣都给那个经，也叫圣经，也没改口啊，还叫他圣经。孔夫子写了这么多，还叫他四书五经啊，没哪本书敢叫圣经啊，都是所有的著作，但是那本独一的圣经，他的著者是你很数不清楚，有40个。莎士比亚有名，他的书就变得有名了，对吧？那个大作家就是名字，他有了名了，这个东西才有名。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个书非常有名，子承名非常有名，这个人都没有名了，就说明他真正的圣经的名字是靠着谁的名呢？就是上帝的书。所以圣经是上帝的书，上帝是借着人来写，借着人把他的旨意，借着人把它贯彻出来了，就是这样的。刚刚讲的就是讲九幺的时候，我忘记把那个讲，就是文革当中有无数知识分子受迫害，这些人的命运会不会不同？如果他们信神，上帝会不会？如果他们信神，命运要绝，命运会绝大的改变。信神和不信神的相差太大了。其他东西你不要去坚持，如果你犯死亡来到你面前，你马上丢掉的话，你就不要坚持，因为你不值得你坚持。你说我爱惜我这条小命，我同意，对不对？生命诚可贵嘛，对不对？每个人的命都要爱的，你为什么爱惜他？因为你要看清楚，你的生命只有比你生命更贵重的、更高的目标，你去献上，你才会什么毫无遗憾。随随便便的被浪费在一些其他事情上去，糊里糊涂参加武斗被人家打死了，或者怎么样，那实在是可惜，对不对？所以你这方面你要珍惜你的生命，生命要用在那个更高，否则你生命就这样随随便便消耗掉了。你买来了奔驰，你不会永远放在车库里面锁着，让它一直是买下来，一直让它这样的不被所用，不被主人所用，对吧？狗啊猫啊在上面乱爬，老鼠在上面咬，最后修坏弄坏了，那奔驰它觉得高兴吗？那奔驰如果有意识，它呀，我原来造出来不是这个样子，主人买它，这个奔驰是彰显主人的荣耀的，主人的尊贵，我有奔驰，对不对？这奔驰为主人服务的，那我买它，我造它，都是应该为我服务嘛。那上帝造了我们，我们最后没有为上帝活一天，我们上帝根本不能使我荣耀他。那我们老实说，我们的生命价值在上帝的生命车上面是一堆垃圾啊，一点用处也没有。你为自己在活，哪有这种事情啊？生命很宝贵，那么宝贵了干什么呢？宝贵就宝贵了我自己身上了，我就活了，活了干什么？活了就吃饭呗，对不对？我活着就是为了吃饭，那是这样子吗？吃饭是为了活着，对的，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对，活着就是吃饭，那么活着就是最后后来人家发现你活着就是等着吃饭了，吃饭没其他事情好干了。因为我那时候受到一个刺激，我们校里我在那槟榔花区有位老教授，我老看一个古怪的老头子，每天就坐在那个校的那个系的这个图书馆里面翻大部头文献，一直在翻。然后这个人每天呢一开门就进来，后来晓得他是这个系里的教授，他做到退休，最后他人家看他老了就把他送回去，他送回去他一辈子在搞化学研究，他除了做这个他不知道做其他什么了，他就觉得我不做化学我就没有用了，他就最后还是不管人家要不要他还在那翻。难道你是为了化学来到这世界上吗？所以这连这个最崇高的科学研究到最后也变成一个无聊的事情，那很可惜的事情，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为什么。当初的很多知识分子，哪怕是从国外来的什么费孝通啊，或者随便你说一些很有名的这个大知识分子，吃了洋面包，只要他没有基督教信仰，他最后他能够活下来，他都要向共产党来表达他的忠诚，像冯友来了，什么我过去写的书了全是垃圾了，什么什么，给自己糟蹋了一塌糊涂。这些做学问的人糟蹋自己的著作，你想想看，他就本来这个著作就是他的生命嘛，他一生就是心血结晶都在那里，但是他不这样怎么办呢？不这样就死，你来不来啊？哎，还是把我的命保下来就可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所以就那一代人实际上留下来有风范的人就不可能有了。但是你可以像王明道啊什么等等的，他们这些传道人被关在牢里，你把他释放他不肯出来了，他觉得为主受苦是很光荣的事情，你要给我出来你要给我讲清楚，对不对？你要说明我完全无罪的，你不能说哎呀我以后再说你先出来吧，对不对？那时候我在文化大革命青年阶级队伍的时候最有意思，只要你过去政治历史上有问题的人，他就一个劲的贬低自己，哎呀我当时少年无知啊，我给国民党政府做事啊什么什么，我现在早就不干了，是不是？他恨不得就是对了，国民党又不是他一生的宝贝，但现在国民党说有用他可以做，现在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了也顾不了他了，他何必去对国民党去那个呢？但是有信仰人就不一样了，有信仰的人他就你说你知道你说你不信耶稣我马上给你释放啊，这个问题就他就好，既然这么认为我这一句话，哎一句话他讲嘛，他就不讲这句话， 因为这句话非同小可，讲了收不回来了。他心想啊，有人讲了还要收回来，说我不是犹大，我是彼得啊，我只是一时软弱而已啊。我们要当心，所以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相差很大的，信仰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非常大的事情。哎呀，还有些没有讲完，那没办法了，对不对？
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已经3:40。